一些建议怎么去编辑，谢谢。主席说非常感谢尊敬的荷兰代表，您正讲到了我想谈的一点，现阶段，我主要是首先让各国代表团有个了解，知道各国代表团提什么建议。我跟履约资助股的同事一道，将会把各位的提案由履约资助股收到的，而且按照时间顺序予以散发。我就把你们的这些建议汇编起来，散发给大家，看怎么散发，用这个邮件的方式，或者是在网页上，在 ISU 的网页上。所以不做任何评判，在一读结束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评估我们就可以发文本草案，我们到时可以根据各同事的表示再做评判。到时候主席的回旋余地也会不太多。这方面有些是非常明确的一些欠缺之处需要弥合的，所以首先要收到整体的内容。那既然还有几分钟的时间，在我请在未来研究所发言之前，我来谈一下21段、22段这边的内容。每个人都说明了，他们发言的核心内容，也讲到要非常严肃，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两大欠缺之处，一方面，有些国家没有完全批准所有各种各样的国际法条约，所以他们可能就说，他们没有这方面的意味，所以他们就用这个措辞方面说，可能用 should 比 must 要更好。或者是有一些这个选择，不加入的这样的出入条款。或者在国际人道主义法当中，现有已经存在的一些义务是国家所承诺要完成的，所以这种两难的境地是我要解决的。一方面，不要降低我们的雄心壮志，同时也要让那些在国内方面没有这样义务的人也感到放心。21B、21D 有些未必是明确属于国际人道主义法下义务的，我想希望大家互相联系，看怎么找到折中方案。还有另外一点， 写得非常清楚的，就是对于主席具体的意图还有一些疑问，在发展、部署和使用当中，有些人说可以用“全受期”这样更为中性的措辞，这个我们也可以看一下。看怎么超越这一点。最后有一个很复杂的问题，强调国际人道主义法或国际法和文书，以及怎么在这各方之间取得平衡。这些分歧从语言上来说，看起来并不是很差别很大，但是呢，其实是反映了一些概念上或者是考虑上的差别。我们只能通过直接沟通才能够弥合，然后才能看出怎么取得平衡？有些人可能非常强烈地坚持某些意见，这就是我的总体评论。还有一些新的措辞，然后就像刚才所说的，这些新段落我将散发给大家，然后随后再征求大家的意见。好，现在大概就这种情况。两位要求发言。生命之未来研究所还有挪威要求发言，这是五点之下的。当然我们只剩3分钟，但是是可以稍微延一点的。生命未来研究所。